第33篇，在复活里的生活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更多的来看创世纪第8、第9章所预表教会生活的小影。这一次，我们要来看一点消极方面的事。在教会生活的积极方面之外，有一些消极的事发生，那就是挪亚这位新地上的首领和神代表权柄失败了。挪亚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曾经非常成功。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挪亚成了新地上的首领和地上一切人类的父。那时身为一切人类的父和首领，无疑的他是在神的祝福之下。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我们知道他在这件事上很成功，因为葡萄园里出产很多葡萄，制成了酒。从此挪亚变得有一点放松。葡萄酒是滋养人的，但挪亚喝得太多，这样的放松是错。他应该节制自己，但是他没有，反而喝醉了。他喝醉了就不但放松，更是放肆、轻率，赤着身子都不知道。他没有知觉地赤着身子，被他的儿子韩看到了。这给我们看见，每当我们在神的祝福下经历成功时，我们都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成功很容易使我们放松、轻率并放肆。我们对自己的成功不该过于高兴，相反的，我们要在苦难中喜乐。当我们受苦时，我们必须夸耀，但我们成功时，我们必须谨慎。任何一种成功都能使你在神面前放松。你一放松，你就会放肆，然后你就会失去知觉，甚至变成赤身。那么，赤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面前失去了遮盖。在这里，我必须说一句重的话：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需要遮盖。我们不仅在属灵方面，就是在身体方面都需要遮盖。在神面前，我们在属灵方面和身体方面都必须有遮盖。人在堕落以前，在神面前是赤身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罪，所以赤身没有什么错。堕落以后，因为罪进来了，赤身就有罪。我们在信息里是有罪的，所以在神面前就需要有正确的遮盖。就身体方面来说，正确的遮盖乃是我们的衣服。亚当和夏娃在堕落之后，立刻发现他们赤身露体，就尽力要遮盖自己，但他们没有做得好，然后神来用牺牲的皮遮盖他们。那个遮盖也预表基督做了堕落之人的遮盖。就身体方面说，堕落的人需要遮盖，尤其是在神面前。祭司不得赤身露体，当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把全身遮盖起来。今天的人喜欢裸体，尽量暴露他们的身体。我们无需问圣经怎么说到这一件事，你只要问问你自己，你裸体的时候不觉得羞耻吗？你的本性会告诉你这是一件羞耻的事。然而今天的光景是非常可怜，人不但违背圣经，也违背自己的本性和自觉。男性和女性都该遮盖他们的身体。由于这个深处的定罪，我自己总是尽量的遮盖我自己，我不喜欢暴露我的身体。我们遮盖越多，越把自己藏在遮盖之下，就越有平安。我们在属灵方面比在身体方面更需要遮盖。什么是我们属灵的遮盖呢？就是基督。在预表上，一切的衣服都是做我们遮盖之基督的预表。属灵的赤身肉体就是失去了你在神面前的遮盖，就是失去了基督做你的遮盖。很多时候，弟兄们在交通中对他们所有的成功过度的兴奋。在那兴奋的说话里面，弟兄们变得非常的放松而且放肆。 他们失去了基督做他们的遮盖，他们在神面前讲话没有任何的遮盖。我看过在姊妹们中间有这样的情形，有一些亲爱的姊妹们在召会的聚会中祷告很属灵，有完全的遮盖，一旦彼此交通到一些兴奋的事情，他们就会变得非常的放松而且放肆，他们失去了基督做他们的遮盖。就某种意义来说，姊妹们是喝醉了而且赤身露体了。每当我看到姊妹们中间有这种情形，我就不敢走到他们中间。我从我以往的学习里知道，看到任何圣徒的赤身都是不好的。当姊妹们正在那里兴奋赤裸的交通时，我去那里看，对我非常不好。我喜欢看到一个美妙的祷告聚会，高的聚会，有强的祷告，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完全在基督的遮盖之下，去看这样的聚会是蒙福的。但是当我看到反面的光景，我就会逃开，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在那里所暴露的。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我们都必须谨慎，不要兴奋到一个程度变成放松而放肆，并且醉酒赤身而失去了正确的遮盖。有许多时候我们在交通中，连我们谈论属灵的事或是召会生活都会这样。可能我们在谈论召会一次很高的聚会，我们却是赤着身子来谈论，而没有了基督的遮盖。要记得，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必须在每一个活动上，每一个所做或所说的事情上，都保守自己被基督所遮盖。没有基督遮盖着我们，我们就不做任何事。年轻人必须学习如何在他们的态度、谈话甚至交通中完全被遮盖，这是实际的功课。现在你们所缺的一切，将来年纪较长的时候都要完全暴露出来。我们年纪较大的人该晓得，我们现在所缺的正暴露出我们年轻时所缺的学习。你们若不在年轻的时候充分学习，那么年老的时候便会感觉缺少某种的知识，尽早得救是好的。年轻人该受鼓励，现在就学习功课，不然当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的短缺要暴露出今天的学习不够。现在正是学习一些属灵生命各项精细功课的时候。挪亚犯的错误，有的失败。当挪亚醒来后，他没有认罪，他立刻咒诅那个揭露他赤身的人。当我年轻的时候对挪亚这样做不太高兴，我说，挪亚，你不知道你自己错了吗？你应当向神认罪，然后向看见你赤身的儿子韩认错。然而你不但不认错，反倒咒诅他。我真的很困惑，挪亚咒诅那个揭露他的人，祝福那个遮盖他的人。他咒诅那不为着他的，祝福那为着他的。你们中间可能有人对这段话也有这个问题，你们也许也不懂得为什么会这样。就属灵方面说，像挪亚这样的人要谦卑认罪是容易的，你不认为这是容易的吗？但对一个失败且被暴露过的人，要他咒诅和祝福却是很难的。挪亚是一家之父，并人类的首领，每个人都看他，他失败了且被揭露了，他本可以谦卑认罪，承认自己失败了。然而因着神已经立他做首领，他必须不照着他被定罪的感觉说话，而照着神的行政说话。是谦卑认罪容易呢，还是照着神的行政说话容易呢？任何人要谦卑承认错误并认罪都是容易的，但挪亚如果这样行，神在地上的行政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的后裔会怎么样呢？ 神的经纶，神的管制又会怎么样呢？对挪亚来说，这样认罪是对的，但他若这样做，他就会破坏了神在地上的行政。除了挪亚之外，谁还能够代表神在地上说行政的话呢？只有挪亚能够做这件事。对挪亚这失败过的人来说，要说行政的话来代表神是困难的。当他这样说话的时候，他的良心可能会搅扰他。魔鬼会控告他的良心说，你既然都这样的失败了，你怎么还能够这样说话呢？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有时候教会中领头的人落入这种处境，他们就放弃了，他们选择什么都不说，因此就失去了神圣的行政了。所以我们不要按着人的观念去审判挪亚。在神的行政里，挪亚是一个好例子。虽然他失败了，他仍然那么刚强地代表神说行政的话。对挪亚来说，要这样做是不容易的。不要从挪亚那一面，他失败的一面来看他，要从神行政的一面来看那个情形。毫无疑问的，挪亚是错了，他放松放肆，醉酒又赤身。但我们必须从神行政的观点来看挪亚。当首领错了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什么呢？这一件事影响到神的行政。这里有两件事，神圣的行政和人的失败。我们如果要明白这段神圣的话，我们就必须看见什么是神圣的行政。这不仅仅是人失败的问题，不管首领对或错，神的行政必须顾到。韩揭露了挪亚的赤身，他轻看了神的行政。揭露首领的失败乃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因为它牵涉到了神圣的行政。我们都必须非常严肃地看见这点。假定挪亚不是首领，他也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那么他失败时人怎么做就不会这么严重。不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影响神的行政，或把他们牵涉到神行政的对付里。但是因为挪亚是首领，他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对于这样一个首领的失败，我们的态度应该怎样呢？这个会把我们牵涉到神行政的对付里。民数记十二章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是不对的，但是弥利安毁谤他，却受咒诅生了大麻风。这是因为弥利安轻看神的行政，消极地说到神代表的权柄，因此他就受了咒诅。为什么圣经强有力地说藐视或不尊敬他父母的必受咒诅？这是因为这涉及神的行政。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有行政的神。我请你看看神的创造，你会看到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次有序的，而这个次序与神的行政有关。在神宇宙的行政中，父母之于儿女是神的权柄，儿女不尊敬他们的父母就是反叛神的行政，他们是对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不尊重，他们这样做就要受到咒诅。大卫杀死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犯了大错，但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反叛他，就遭受死的咒诅。今天许多的少年人藐视且不尊敬他们的父母，结果使他们失去了神的祝福。看看他们生活行事的情形，就像今天的低等动物一样，他们失去了神命定给人的祝福。他们为什么失去神的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尊敬父母，受了咒诅。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尊敬父母的必然得福，在世长寿。年轻人，你若尊敬父母，你必得长寿的福，生活正常。 你会知道怎样做智慧人，怎样行事为人，你会知道过正常生活正确的路，你就不会受咒诅，活得像低等动物一样。错误的生活乃是受咒诅的标记。那么韩为什么被咒诅呢？就是因为他触犯了神的行政，触犯了神的权柄。挪亚是错的，但就韩来说，他该考虑到他自己的地位和神的行政。今天在教会生活中，首领的失败对我们每一个人总是一个试验。我们真的是在神的行政下吗？如果是，我们就蒙福；如果不是，我们就会失去祝福，并且受咒诅。挪亚的失败对他的儿子们是一个试验。从同一个试验，一个受了咒诅，两个蒙了祝福。我要请问你，你在这样的试验中，你到底是会受咒诅呢，还是蒙祝福呢？这个完全要看你如何与神的行政发生关系。虽然挪亚的失败不好，但却给闪和亚佛一个好机会来得着祝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对圣经上所记载的感到难过，似乎每当神做了什么事情，撒旦就进来破坏。那时我只看到黑的一面，没有看到白的一面。后来主给我看见白的一面比黑的一面大。挪亚失败的那是一个黑的一面，挪亚的放松、放肆、醉酒、赤身，都是由于魔鬼借着肉体的工作。但是魔鬼所造成的这个失败却带进了大的祝福。没有这个失败，神的祝福绝不能像现在这样的实际。然而不要说让我们做坏事好使好事临到，绝对不要这样说。神的祝福总是超过撒旦造成的破坏，撒旦在破坏，但神不断的在祝福。神似乎在说，撒旦，你尽管破坏我所做的吧，等你破坏了，我便进来祝福，我的祝福要超过你的破坏。那么我们要问，谁会承受这个祝福呢？只有那些真正活在神行政下的人。不要因为撒旦破坏神的工作而受困扰，我们要保守自己在神的行政下，并且脱离撒旦所造成的破坏，那么你就要得着祝福。韩失去了祝福的黄金机会，这是因为他轻看神的行政，失去了祝福。他告诉他弟兄的话是基于事实，韩并没有散播谣言或说谎，但是他的两个兄弟闪、亚佛认识且尊重神的行政。你是否注意到他们所做的？创世纪九章二十三节说，于是闪和亚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他们对父亲的赤身甚至一眼都不看。他们所做的不但是对的、道德的，更是完全在神的行政下。绝对不要忘记，那里的情形不仅与人的行为有关，而更是与神的行政有关。要非常谨慎，你的父亲是好是坏，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他的地位，他乃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你如果揭露他的失败，就把自己牵涉到神的行政里，我们都必须看见这点。我所说的是我所充分经历过的。闪和亚佛认识神的行政，他们进去并不是去看失败，而是去遮盖失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看到别人的失败，并不是祝福。你去探访一位弟兄的家，不要登堂入室，打听得太仔细，这不会是祝福，反倒是咒诅。这对你不会有益，反倒有损。什么时候你去访问弟兄或姊妹的家，你应该闭起你的眼睛。所以当人问我别人事情的时候，我有很好的答案，我说我不知道， 我这样回答是说真话，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曾经几次被邀请到一位弟兄家里，除了他的客厅和饭厅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厨房在哪里，因为我不喜欢知道这些事情。我喜欢看不见，我喜欢不知道，我只喜欢知道神给我的负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学习不知道，要学习看不见，要学习做瞎子和聋子。你知道闲话从哪里来的吗？闲话就是从看见和听见来的。你如果是瞎了、聋了，你就不会去说闲话。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都必须学习不看别人的情形，不要想要去知道这些事情，因为那会将你牵涉到神的行政里，而牵涉到神的行政里，乃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许多年以来，我看到，我也听到许多亲爱的圣徒批评尼托生弟兄。我能够向你们做很强的见证，凡是反对尼弟兄的，凡是批评尼弟兄的，凡是说尼弟兄错的，他们对的，没有一个得着祝福。许多这样的人遭受到属灵的亏损，有的人失去他们身体的健康，也有的人失去他们的事业，几乎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我早年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道理，渐渐的我知道，所有反对和批评的人，他们都触犯了神的行政。问题不在于首领是对或错，问题乃在于你是不是在神的行政之下。如果一个首领经常是对的，什么都没有错，那么你就没有机会被试验。首领的失败或错误就成了对你的试验，证明你到底在哪里。你若处于神行政下正确的地位，那么首领的失败就要成为你的祝福。让我告诉你们有关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从1942年到1948年，六年之间，尼托生弟兄不能进他的职事。因着魔鬼在中国的工作，有一个属灵的风暴，使尼弟兄没有办法进职。在抗战期间，他和我分开了。战后在1946年，我从北方被邀请到南方的首都。那时候有一些同工曾被卷在那个风暴里反对尼弟兄，他们跟我也很熟，就远远地跑来见我。他们对我说：尼弟兄，你能说尼弟兄从来没有错吗？我回答他们说：弟兄们，尼弟兄是对还是错，这不是我的事，但是你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我们都欠尼弟兄许多。我们必须承认，他对我们大家正像父亲一样。如果他对你不是父亲，我必须很强的见证，在主的经纶里，尼弟兄对我确实是父亲。我还未遇到尼弟兄以前，我对主的经纶一无所知。尼弟兄确实是我属灵的父亲，我这个属灵的人是从他出来的。然后我把挪亚的故事告诉弟兄们，我说：弟兄们，请你们看看挪亚的事件。挪亚错了吗？他确实是错了，但问题不在挪亚对或错，问题全在我们这人是从哪里领受的。挪亚不是我们的父亲吗？如果挪亚是你的邻居，不是你的父亲，那另当别论。但是请记得，你这个人是从他来的，他是你的父亲，你所是和你所夺的都是从他来的，这个就把你牵涉到神的行政。弟兄们，我没有看到别人所定罪尼弟兄的事，即使我看到他错了，我也没有任何地位来说到他的错，因为他是我属灵的父亲，我这个属灵人是从他出来的，我绝不能说任何反对他的话，我是在神的行政下。弟兄们，你们必须想想，反对我们属灵父亲不是一件小事。你们没有反对尼弟兄的时候，你们里面的感觉如何呢？ 于是他们都承认，他们觉得满了生命。因此我又问，现在如何呢？他们回答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死了，没有膏油，没有滋润，我们枯干了。于是我说，弟兄们，你们应当听从这里头真实的感觉，不要理会你们头脑的分析。根据你们头脑的分析，你弟兄该被定罪，但只要你们定罪他，你们就死了。你们越定罪他，你们越死。立刻弟兄们回转过来，就从死的情形里蒙了拯救。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都该顾到神的行政。我信在我们中间有神的行政，因为这个是主的恢复。如果这是主的恢复，那么神的行政就必定在我们中间。挪亚的咒诅或祝福，乃是神在他行政的对付里所漠视的。这些不是照着挪亚个人的感觉，乃是照着神的行政。这不是出于挪亚自己，乃是出于那在人类身上执行他行政的神。挪亚的儿子一个受咒诅，其他两个蒙祝福，先是咒诅，后是祝福。根据历史和地理，挪亚的长子闪是希伯来人的祖先，就是犹太人的祖先。挪亚的次子韩是黑人的祖先，韩的儿子古实是伊索庇亚人的祖先。挪亚的第三个儿子亚佛是欧洲人的祖先。在挪亚所说的预言中，很清楚地说到神要使亚佛扩张，这一句话需要很多世纪的时间来应验。历史告诉我们，欧洲人已经扩张了。看看过去五个世纪的历史，自从哥伦布时代以来，欧洲人有了何等大的扩张。这个扩大主要是由于欧洲人中间的三个要素：政治的力量、科学和艺术，包括技术和贸易。由于这三件事，欧洲人不断地在扩大中。美国人是欧洲的扩大，至终欧洲文化借着美国扩展到全世界。这个应验了在亚佛身上所预言的祝福。对亚佛所说扩张这一个词的预言，需要许多的世纪来应验。许多国家跟欧洲的政治学习，因为欧洲人从罗马人学来的，这件事上很强。此外，科学技术和文艺也自欧洲人出来，这一切都是神所预言亚佛要扩张的应验。现在我们来看闪，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扩张属于亚佛，但神是闪的神，耶和华就是神，是闪的。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夸口说，神是我们的。连主耶稣也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凡与神有关的都从犹太人出来。谁写旧约圣经呢？犹太人。谁写新约圣经呢？除了一个外邦人路加医生之外，新约圣经是犹太人写的。就是路加也是用他犹太信徒所得的知识写的。所有与神与神的福音、基督并救恩有关的事，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和华以罗新城预言为闪的神。闪没有政治或科学，但是闪有神。这个预言宣告，扩张的亚佛要住在闪的帐篷里。欧洲人包括美国人是强的，但他们需要希伯来人的帐篷。你若不相信犹太人所传的，你就没有帐篷，就没有安息。闪的后裔没有建造巴比伦，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建造帐篷，他们为神建造帐幕。主耶稣是闪的后裔，被比作帐幕。至终新耶路撒冷也是神永远的帐幕，上面有十二个犹太支派的名字和十二个犹太使徒的名字。亚佛的后裔欧洲人包括美国人的确住在闪救恩的帐篷里。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并且仍然在继续应验。亚佛已经扩张，并且需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韩已经被咒诅， 因他被牵涉到神的行政中失去了祝福，在咒诅之下，韩变作奴仆的奴仆。这有没有被历史证明呢？已经证明了。请你翻到《使徒行传》13章一节，在安提阿当地的教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在这几节圣经中，我们看见各种不同的人已经成了一个教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些申言者和教师列在教会显著的有功用的肢体中间，巴拿巴和扫罗是犹太人，西面又叫尼杰，意思是黑的意思，从这征服看来他可能是黑人。古利奈人路球是从非洲来的，古利奈是北非，就是今天利比亚所在的地方的一个城市。马念是与西律同养的，西律虽然是以土麦人，就是以东人的后裔，但是在政治上与罗马人有关，所以虽然马念的祖先不能确定，但他既是西律一同同养的弟兄，必定是欧洲人。因此我们看见在安提阿教会中，这五个大有功用的肢体，有两个是犹太人，闪的后裔，一个来自非洲，一个可能是黑人，这两个可能都是韩的后裔，另外一个至少在文化上与亚佛的后裔有关，他们众人成了一个召会。不管你是属于谁的后裔，不要感到灰心，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都是召会人，我们虽然生至不同的祖宗，但现在都在同一个召会中，我们都生在神界的挪亚所说关于人类预言的应验中，但是我们天然的身份已经被神的基督里的救恩所改变了。